一个印象就好像和英国一样啊，英国我在香港住过很多年啊，在英国那个时候的统治之下，英国人是给人一种保守的一种感觉。我曾经和一个白人的一个牧师交谈，就是本地的一个牧师，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南方，就是美国的南部，他牧养教会有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在每个主日崇拜之后呢，他在门口握手，和弟兄姊妹握手的时候，一定给他一个拥抱，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拥抱。然后他就说，我来到新英格兰的地方，我就不敢这样做了。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了。一个牧师，他在南方牧养教会之后，来到北方，他就觉得，哎，这里的人好像保守，但是其实英格兰新英格兰的人呢，不是保守，如果我们形容他们是含蓄而已，就是他不了解你的时候，不认识你的时候，他就给你一种比较疏离的一种感觉。但是在这一个地区，我们都知道，在这里不保守。在政治上边，在文化上边，在教育的理论上边，在思想上边，我们住的这一个角落一点都不保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和人文主义很有关，这里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大本营，也是学远细分的一个很有大的关系。就是这里高等的教育学府很多，他们都有一个校园里边有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气氛。从前其实大部分的高等的学校都是基督教，以基督教的原则来建立的，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反知识的，这个讲不通，在历史上边呢，这个是不成立的。基督徒我们都注重知识，但是呢，那个知识是有规范的一个知识，不是什么都想、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一种的知识。从百多年前开始，高等的学校他们就脱离了信仰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追求所谓学术上边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大概除了美国的加州之外了，在新英格兰是可以算是全国思想上边最自由开放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做一个保守分子真是不容易。当然提到保守分子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他们守旧，他们过时，他们落后，他们反动，所以在这里不容易。但是呢，其实我们需要保守的分子，因为保守的分子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是尊重传统，他们的思想稳重，他们维系一个组织，给人一个可靠一个安全，一个谨慎一个感觉。教会需要开明的人，但是开明不一定等于混乱我们需要保守的人，但是我们也需要开放或者是开明的人。开放呢不一定等于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开放分子的长处就是勇敢的创新能够谋求改进重古传统有一些传统可能过时的要把它更新这做事的方法要把它更新，然后接受外边的一些食物，就给人一种开发长进进步愿意尝试的一种感觉。所以教会里边如果两边的人都有保守的分子，有开放的分子，就能够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合作，就能够帮助教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如果同一个人两样都有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呢 我们也是能够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更加的理想了。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们发现在圣经里边2000年前就有一个开明的保守的分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主角，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有一点的学习。圣经里边就记载了好几个雅各，有旧约很出名的雅各，就是先祖的其中一个。新约里边呢也有好几个叫雅各，其中一个的耶稣最心爱的门徒之一，三个门徒之一，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其中一个是耶稣基督比较心爱的门徒。有另外一个使徒雅各，出现在马太福音10章3节，叫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是玛利亚头胎的儿子，所以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之后又生了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和几个儿女，在马太福音13章我们就看到了。然后根据马可福音3章21节、约翰福音7章5节记载，雅各和他的其他的弟弟，就是约西、西门、犹大等等，他们起初也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要来拯救万民的一个弥赛亚。他们觉得这个哥哥大不了是一个出名的一个老师，有领导能力，有伯利的一个夫子。但是后来我们看到雅各他改变了，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经历令到他改变相信耶稣基督，可能就是他反省耶稣基督的教训，可能也是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都受了感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7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特别的，他向很多人显现，但是他特别的提到他向雅各显现，然后就带来给他很大的一个改变。慢慢的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我们看到他的影响力大概还在彼得之上，彼得是门徒 为首的，使徒里面为首的。但是从圣经的描写我们看到雅各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他的影响力应该在彼得之上。当保罗完成第三次的布道的旅程回到耶路撒冷他做一个报告的时候，他首先拜访的就是雅各，他没有拜其他的人之前，他先到雅各的家里边给他一个报告，在使徒行传21章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雅各在主后大概是61年的时候被当时的大祭司逼害，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圣经对他的描写和就在使徒行传里边然后我们对他的了解，除了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还可以在他写成的一卷书，这是雅各书我们看到他所讲的话，他的思想我们今天就在使徒行传这一段圣经和雅各书的一些内容，我们学习几方面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的雅各他是一个保守分子，但是他有一个开明的一个态度，他在保守的思想和一个开明的给人一个自由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思想里边，他有一个平衡的态度。雅各毫无疑问是一个传统的人，他所受的是传统犹太人的教育，他实行的 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生活的一个方法。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保守的意思就是维持犹太人的传统的意思。在哪个时代生存，你说我是一个保守分子，就是跟犹太人的传统去生活的意思。就很注重上帝在历史里边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启示和要求，注重他们选民的一个身份，然后将自己从世俗里边去分出来，这就是当代的保守分子。当时基督徒很正确的，他们明白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仰，耶稣基督要完成一个神已经在先知那边预言的应许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初期的基督徒他们在会堂里边敬拜，他们是犹太人嘛，有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他们到圣殿会堂里边去敬拜。但是他们回到家里边，他们在家里边开教会同时呢两边都进行崇拜，礼拜六他们守安息日，然后礼拜天他们守主日，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会认为犹太人的身份和基督徒的身份没有冲突的，同一个人可以是犹太人也是基督徒如果有犹太人那个美好的传统，也有基督徒的福音那就最理想了。雅各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可能因为他保守的生育了所以他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领袖。他的地位从彼得也害怕他，我们就看到了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彼得他到安提亚去探访，然后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圣经说从雅各来的几个人来到安提亚的时候，彼得看到就害怕起来了，就分开和外邦人分开，不再和他们吃饭所以从这个事件里边我们就看出连彼得也是害怕雅各所以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是记载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了，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当然没有行隔离了他们也不知道犹太人的规矩食物的规矩、礼仪方面的规矩等等，他们都不知道。已知道当时主要的领袖都是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就要想思想一个问题：怎么样接纳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呢？有一派就觉得要他们明白犹太人的传统，要他们遵守犹太人的传统，要他们行隔离。在这个讨论上边，保罗、巴拿巴、彼得他发表他们的意见，也发表他们在外邦人传道的一个经验，然后就要做一个决定了。雅各就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他站起来就讲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的一番话。当时呢，教会里边的保守的分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猜到，他们希望雅各站在他们的一边，就是要求那些外邦的信徒要像犹太人一样行隔离，然后守犹太人的规矩。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雅各的决定是一个相当开明的一个决定。他承认外邦人无论是 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他们的文化有多大的分别，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在救恩里边的得到救恩的人。所以不要把犹太人的规矩加在他们的身上，只要他们不拜偶像，不行奸淫，不吃那个勒死的那个动物和吃那个血啊，就不应该把另外的要求放在他们的身上。雅各这一个决定有很长远的一个影响，他给了外邦人一个很大的自由，给他们一个发展的空间啊，来发展后来慢慢越来越多的外邦的教会。如果把犹太人的规矩放在外邦人的教会里边，我们就看到他们就没有他们的空间慢慢的发展啊，他们的文化上边去传福音给其他的外邦人。有时候我看到中国的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啊，就是华人的家庭啊，也是我们可能认为文化的关系啊，大多数我们都是保守分子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保守分子。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开明开放的态度，但是年纪大了就慢慢的保守啊。我的观察，我自己是这样，很多一同和我长大的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思想比较自由，年老了就希望稳定啊，所以我们追求保守。所以雅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保守分子，但是他有一个开明的态度，他愿意帮助那些有一些发展的一些基督年轻的一些教会，给他们自由空间去发展。所以在尊重传统和给自由空间之间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然后雅各给我们第二方面的一个启发，是他一方面他是要关心维持一个组织，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注重个人的需要。当我们提到维持一个组织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就想起不好的事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甚至给人一种官僚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要维持你们的组织很多人对我说他们对属灵的教会他们有好感，但是对制度化的教会用英语来讲就是 institutional church 他们说对制度化的教会他们没有好感他们欣赏宗教他们觉得宗教好的，但是他们对有组织的宗教所谓英语说 organized religion 他们说他们就不欣赏。最近我们看到天主教这个传出很多神父侵犯儿童的一些消息波士顿的教区受影响也是蛮大的一个教区到了今天这一件事呢，不单成为天主教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对我们很多的机构也是一个教训。这一件事给我们看到天主教最早处理的方法是他们注重那个神父的地位多过那些儿童的安全，他们注重那个组织的稳定他多过对社区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成为很大的一个被负面的一个批评不过呢当我们批评维持组织或者是去维系一个组织的人之前呢，我们应该讲一句公道的一句话，就是组织其实也是有很正面的功能的。我们中国人 一向被批评，这是一个毛病，就是一盆散沙。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才的一个国家，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几乎被这个小小的日本就打败了。在教会方面，其实我们也需要组织，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不能够一盆散沙的毫无组织的就能够达到这个大使命。所以组织是需要的，但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组织会硬化。无论从前这个组织这个是怎么一个好的一个运作的一件事，但是慢慢它会硬化，失去了原来的一个意义。所以需要常常更新，无论是传统无论是组织，我们需要常常的更新，以免我们的组织不是为人服务的，我们的组织是为维持我们的权利去服务的，甚至使人成为组织之下的一个牺牲品，这个我们在协会在政治里边我们都看到了。然后雅各在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给我们的榜样，他就是在组织和个人的需要关怀中间，他有一个平衡，他两方面都兼顾。如果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他们担心的就是如果给那些外邦的信徒太多的自由的时候，教会就很难管理。如果你没有规律化的一个要求那么就很难管理，你要怎样那个人要怎样所以如果不要求那些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传统规矩，将来他们发展他们的特点的时候加上他们人数增加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享有的那个领导在众教会里边领导的地位就慢慢的减少了。所以呢，那些保守分子他看到我们耶路撒冷教会是应该带头的，因为耶稣基督就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让外邦的教会不跟我们的传统他们发展自己的特点的时候，我们那个地位慢慢的就降低了。如果这个雅各作为我们的领袖他不跟随我们的意愿，不给跟我们的意见他就是一个出卖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当时面对的一些压力，但是雅各这个保守分子他看到的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地位的问题，他看到的是福音真理的一个问题和外邦人需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勉强外邦人要行隔离，要守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将不必要的重担加在他们的身上，甚至慢慢的变成用行为来称义，不是因为相信和称义。所以雅各他知道他的决定可能要降低，长远来讲就是影响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但是他根据真理他还是有这个最后的一个决定。在我们的环境里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个同样的考量的一个因素。我们治理这么多人这个教会已经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如果我们放弃一些规矩，放弃一些比较一律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加入个人的一些看法的时候，就很难管理，就很困难了。但是我们看到雅各愿意这样做， 结果他们的保守分子担心是对的，耶路撒冷后来我们见到他的地位越来越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边，当外邦人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教会的重心就移向外邦，就变成不再在耶路撒冷。这个我们使我们更加的佩服雅各的一个勇气，他经常他愿意反省那个组织，他愿意更新这个组织，他也愿意关顾个人的需要，就是外邦人的一个需要。然后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保守分子给我们第三方面的一个启发，就是他很注重信仰的行动。马丁路德是很不喜欢雅各书的，他觉得雅各书是圣经里边，他承认，但是他说他是草，但是不是花，他是草。雅各书是他最不想讲到用的一卷书，因为雅各书里边呢很强调我们需要在行为方面表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里边一句因信称义的话都没有只是重重复复的提到我们的行为的重要。在历史来看呢，保守的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是教义上边的保守，注重传统对圣经的解释，对新的那些所谓新神学了，我们有一个保留的态度。我们注意这不一定是不好的我自己就是保守的，在神学上边的，这证明保守的一个特点，就是对那些还没有经过考验的理论，我们就保持一个信重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有些太保守的人，就是强调教义每一个字的那个精确每一个字都有准确他就不是对他立场有一点点不同的人都划清界限不相往来大概八九十年前的美国的我们叫基要主义就是这样走这一条的路线。另外一类的保守分子对和第一类刚好相反，他们对神学、对教义、对解释圣经研究没有最很大的兴趣。他们的保守就是传统的保守比方说基督徒不应该穿什么衣服，基督徒不应该看电影基督徒的女孩子不应该化妆我们不能够吃什么食物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就是所谓传统上边的一些保守。当然我们也要讲公平的讲一句，这样的保守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它代表了一些人，他们愿意用他们的行动甚至他们的习惯来表示对神的忠诚、对信仰的忠诚、对神的委身。但是呢，雅各这个保守信徒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26-27节所讲的，虔诚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一个工具，抬举自己的一个工具。因为刚才宋阳也念到哪一段圣经，就是在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的意思就是，行为如果是保守派人的一个强项那他们就是在行为上边保守，我们就应该存一个清洁的心去做出对人有帮助的事。更重要的，就好像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所讲的， 我们的行为要和我们的信心配合，以致我们的信仰不单是理性上边的一个信心，也是一个行动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信心。最后，雅各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一个保守的人需要保守自己的言语。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神学保守，我行为保守，我思想保守，雅各就对我们说，你更要加上一个保守，就是保守我们的言语。雅各在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对基督徒这样讲，他说我们将一个小的环放在马的口里边，就能够随意把马拉他的头拉往左边拉往右边把一个小小的舵放在一条船的后边，就能够把一个大的船能够左边转右边转。同样的，舌头在身体是一个很小的器官，但是能够做出大事，或者闯出大祸。人能够控制野兽，改变大地，但是呢，往往不能够征服自己的舌头。然后他说，好像一个船员不可能涌出咸水，然后又涌出来甜水，不可能吧？或者是咸的，或者是甜的，只有一种水。我们的舌头不能够刚好赞美神，然后转过来就去咒诅人。虽然圣经曾经讲过，不出声的愚昧人，比那些论讲说话的聪明人更加聪明，这是箴言所讲的你不出声，虽然你是愚笨人，但是呢，你比那些乱讲话的聪明人更加聪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控制自己的舌头不等于不讲话。不过圣经说，我们应该操练舌头，讲那些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帮助人的话、指教人的话。我不久之前去一个葬礼，是一个老师去世的，是一个老师，然后他的学生就一个一个的出来纪念他们的老师。其中有一个学生讲了一番我印象很深的一番话，他说老师给我的影响，对我的人生态度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立志不用他的言语、他的文字，无论是讲出来的无论是写出来的，去加多或者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裂痕。今天这个世界伤害人的言语已经很多，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树立一个目标，就是用我们的言语去医治这些伤害，不是加深这些伤害。最近我接二连三的看到很多年轻人自杀，其中一个呢是一个八年级的一个初中女生，她两次自杀，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终于成功。然后她就留下一封信，她说为什么她自杀了，她说每个同学都说我丑，我生得丑，我生得肥，我蠢，每个人都是这样讲，所以我就不能够不同意了，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像我这个又肥又蠢又丑的人，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就了断了我的生命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言语其实是很伤害人的。我们如果想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然后他知道在主里边，主看不是外表的，主是看他的灵魂的价值的时候，就好了。他大概今天还活在世界上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们是一个保守的信徒，我们不是跟随那些自由神学啊，自由什么都可以做的人，我们就好像雅各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多保守一样，就是保守我们的言语。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呢？如果我的估计没有错啊，这里大多数都是我是保守的人。你问我，我也是说我是保守的人。保守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保守啊。但是保守在圣经里边说，也不是用来炫耀的一件事啊。说我的信仰比你的信仰更纯正，好像越保守就越属灵一样，不是用来夸口的。我们需要学习雅各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尊重传统，但是我们也学习开放，我们帮助教会能够更平衡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开明的态度，有一天我们中间可能突然发现，尤其是我们年长一点的，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的世上我现在的年轻人上下这么大，他们是我们教会自小把他带来教会长大的，为什么竟然讲出他们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上举的距离这么大。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可以开放一点看看，有一天可能那个我们的距离成为一个不可能弥补的一个距离啊！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从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雅各的一个榜样，求你给我们保守我们纯正的试图传给我们的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开明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耶稣基督不变的信息能够传给这一个世代。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